欢迎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。闭着眼，凉风撩着他的耳鱼腮，他舒服了一点。睁开眼，最先进入他眼中的是那些灯光，明亮的、美丽的灯光。他不由得笑了一下，他又得到自由，又看到了人世的灯光。马上他可是也想起了那些站在牢里的同胞，那些人也许和他一样没有犯任何罪，而被圈在那儿站着，站一天两天三天，多么强壮的人也会战死，不用上别的刑。亡国就是最大的罪，他想起这么一句，反复念叨着。他忘了灯光，忘了眼前的一切，那些灯，那些人，那些铺户都是假的，都是幻影，只要狱里还站着那么多人，一切就都不存在。北平带着他的湖山宫殿也并不存在，存在的只有罪恶。车夫一位四十多岁腿脚已不甚轻快的人，为掩饰自己的迟慢说了话。
我说先生，你知道今儿个砍头的拉车的姓什么吗？
瑞轩不知道。
姓崔呀，西城的人。
瑞轩马上想到了小崔，可是很快的他便放弃了这个念头。他知道小崔是个给瑞丰拉包车，一定不会忽然的无缘无故的被砍头。再一想，即使真是小崔也不足为怪，他自己不是无缘无故的被抓进去了吗？他为什么
还不知道吗？先生，
车夫看着左右没人，放低了声音，
不是什么特使叫咱们给杀了吗？姓崔的还有一两千人都抓了进去，姓崔的掉了头，是他行的刺，不是谁可也说不上来，反正咱们的脑袋不值钱，随便砍吧，我日他奶奶的。
瑞轩明白了为什么这两天狱中赶进来那么多人，也明白了他为什么没被审讯和上刑。他赶上个好机会，白捡了一条命。假若他可以幸而免，焉知道小崔不可以误投罗网呢？国土被人家拿去，人的性命也就交给人家掌管，谁活谁死都由人家安排。他和小崔都想偷偷的活着，而偷生恰好是惨死的原因。他又闭上了眼，忘了自己与小崔，而想象着在自由中国的阵地里，多少多少自由的人，自由地选择好死的地方与死的目的。那些面向枪弹走的才是真的人，才是把生命放在自己决心与胆量中的。他们活，活得自由，死，死得光荣。他与小崔，哼，不算数。车子忽然停在家门口，他愣磕磕地睁开眼，他忘了身上没有一个钱，摸了摸衣袋，他向车夫说，
等一等，给您拿钱去。
是了先生，不忙。
他拍门，很冷静地拍门，由死亡里逃出，把手按在自己家的门上，应当是动心的事儿。可是他很冷静，他看见了亡国的真景象，领悟到亡国奴的生与死相距有多么近。他的心硬了，不预备再逃出死亡而继续去偷生摇动他的感情。再说家的本身就是囚狱，假若大家只顾了油盐酱醋，而忘了灵魂上的生活。他听到韵梅的脚步声，他立住了，低声地问，
谁？
他只淡淡地答了一声，
我。
他 跑上来，极快地开了门。夫妻打了个对联，假若她是个西欧女人，她必会急忙上去紧紧地抱住丈夫。她是中国人，虽然她的心要跳出来，跳到丈夫的身里去，她可是收住脚步，倒好像夫妻之间有一条什么无形的墙壁阻隔着似的。她的大眼睛亮起来，不知怎样才好地问了声，你回来了？给车钱。瑞轩低声地说，说完他走进院中，他没感到夫妻相见的兴奋和欣喜，而只觉得自己偷偷被捉走又偷偷地回来是一种莫大的耻辱。假若他身上受了伤或脸上刺了字，他必会骄傲地迈进门槛，笑着接受家人的慰问和关切。可是他还是他，除了心灵上受了损伤，身上并没有一点血痕，倒好像连日本人都不屑于打他似的。当爱国的人们正用战争换取和平的时候，血痕是光荣的徽章。他没有这个徽章，他不过只挨了两三天的饿，像一条恶狗垂着尾巴跑回家来。天佑太太在屋门口立着，他的声音有点颤，
老大。
瑞轩的头不敢抬起来，轻轻地叫了声妈。小顺和妞子这两天都睡得迟了些，为是等爸爸回来，他们俩笑着飞快地跑过来，爸爸你回来啦。一边一个，他们拉住了爸爸的手，两只温暖的小手把瑞轩的心扯软了，天真纯挚的爱把他的耻辱驱赶走。
老大，瑞轩。
齐老人也还没睡，等着孙子回来，在屋中叫着，紧跟着他开开房门，
老大，是你呀。
瑞轩拉着孩子走过来，是我，爷爷。老人哆嗦着下了台阶，心急而身体慢地跪下去，
历代的祖宗有德呀，老祖宗们，我这儿磕头了。
他向西磕了三个头。撒克小顺和妞子，瑞轩赶紧去搀扶老祖父，老人浑身仿佛都软了，半天才立起来，老少四辈都进了老人的屋中。天佑太太趁这个时节在院中主告儿媳妇，他回来了，真是俗上的阴公，你别跟他讲究老二了啊。韵梅眨了两下眼，我不说。在屋中，老人的眼盯住了长孙，好像多年没见了似的。瑞轩的脸瘦了一圈，三天没刮脸，短的东一撮西一根的胡子，给他添了些病容。天佑太太与韵梅也走进来，他们都有一肚子话而找不到话头，所以都极关心的又极其愚傻的看着瑞轩。
小顺他妈呀，
老人的眼还看着孙子，而向孙媳妇说，
你倒是先给他打点水泡点茶呀。
韵梅早就想做点什么，可是直到现在才想起来泡茶和打水。她笑了一下，啊，我简直的迷了头了，爷爷。说完他很快地跑出去。
给他做点什么吃啊。
老人向儿媳妇说着，他愿把儿媳妇支出去，好独自占有孙子，说出自己的勇敢和伤心来。天佑太太也下了厨房。老人的话太多了，所以随便的就提了一句，话太多的时候是在哪里都可以起头的。
我怕他们吗？
老人的小眼眯成了一道缝，把三天前的斗争场面重新摆在眼前。
我露出胸膛叫他们放枪，他们没敢打。
老人冷笑了一声。小顺拉了爸爸一把，爷儿俩都坐在炕沿上，小妞子立在爸爸的腿中间，他们都静静地听着老人指手画脚地说。瑞轩摸不清祖父说的是什么，而只觉得祖父已经变了样子。在他的记忆中，祖父的教训永远是和平、忍气、吃亏，而没有勇敢大胆。现在老人说露出胸膛叫他们放枪了，压迫与暴行大概会是一只绵羊也要向前碰头了吧。天佑太太先提着茶壶回来，在公公面前他不敢坐下，可是尽管必须立着他也甘心，他必须多看长子几眼，还有一肚子的话要对儿子说呀。
四世同堂，作者老舍，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